好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这个分享的是屏幕，所以我要把一些不必要的全关掉。好，那么我们就开启全屏啊。再说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每周都能够欢聚，都能够思想，都能够警醒，都能够受教。所以我坚信，我以前经常在教会里说，基督徒应该是智慧的一小群人，应该是聪明的一小群人，应该是能干的一小群人，应该是合一的一小群人，应该是可以得胜再得胜的一小群人。因为我们每周都有学习反思团契的机会，我们又迎来了我们新的一周。我们新的一周主日，我们要团契，要思想，要领受。我们这次领受的信息是关乎懒惰的。我们不要让大家认识懒惰，也不要让大家过分的聚焦于懒惰。我们最主要的是破解懒惰，要刺穿懒惰，然后透过懒惰，我们要走向懒惰的反面，神心意当中的殷勤、勤勉。作为人本身是应该勤勉的，因为神给了我们勤勉的本钱。但是作为罪人，我们是懒惰的。为什么懒惰？我们就今天要揭开这个谜底。你说我不懒惰，哎呀，我没事的话，我还是举重呢，我还是压杠铃啊等等，我还做很多的事，我一点也不懒惰。真的吗？你可能是四肢很勤勉，但是不一定不懒惰。当你认识到懒惰的本质的时候，你可能会谦卑的在神面前，是的，神，我懒惰，我没有充分的利用，充分的真正的用你赐给我的时光，然做应该做的事，做配这个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做的事，做神的管家儿女应当做的，所以你可能就会承认了。那么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那么当我们思想懒惰的时候，和我们思考很多的问题一样，我们都要看破它的实底，叫看破，真正的属灵角度来讲叫看破红尘。那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有实质的进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要领受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懒惰这个东西也是普世的啊，也是一个带有 universal， 英文 universal 意思就是普遍性的、宇宙性的，或者叫放之四海而皆有类似问题的典型的问题的。所以天主教就把懒惰作为七宗罪之一啊，虽然放在最后，它不是 last but not least， 这个神的英文的意思，虽然最后的，但是它可不是最小的，它不意味着最小啊。七宗罪的第一个罪就是骄傲啊，一个傲慢。好吗？最后一个呢就是懒惰。所以七宗罪又称为七罪宗。什么七罪宗呢？就是罪的根源。所以这七个罪啊，以后会衍生出很多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节点啊，它是一个枢纽，以后呢会带出很多的罪。所以七宗罪严格意思叫七罪宗。宗的意思就是罪的首领的意思。所以懒惰既然是七大罪宗的一宗，也就是所谓的啊，你看以前的那些土匪啊，所以土匪你是到底是哪一个体系的，我这个体系那个体系的，所以他也算一个体系。所以这个懒惰算一个体系，由懒惰产生的很多的东西，就包括狡猾的懒惰所带出的很多的借口，很多的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一些东西，其实它的根源都是懒惰。有的懒惰人表现出身体的勤勉，有的懒惰的人表现出很勤快，有的懒惰人有很多的聪明的借口，他把聪明都用在借口上了，他找出非常花样的，动了很多的脑子来找借口啊。所以懒惰他不一定表现出是懒惰，但是他的本质是懒惰的。所以懒惰具有欺骗性，懒惰具有假象啊，懒惰有的时候跟良善啊，跟温柔啊，啊无作为啊，安静啊，在神面前等候啊，什么等候神的等等，它可能会形成很多错综复杂的属灵综合症。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懒惰啊，它是很显然的。我们说这个人很懒啊，如果是这样的懒惰，就很容易医治了啊，他自己也没话说了。
但是懒惰常常却装出了很多的啊，让他自己也不知道了，我自己到底是懒惰呢还是很聪明哦啊，这个脑子很灵光呢？实际上他背后的本质原来是懒惰。所以我们说他是七罪宗啊，宗的意思就是宗派宗教的，就是核心的意思啊，一个很大的一个龙头的意思，这样啊还是对的。还是对的，所以懒惰有懒惰作为本质，形形色色形成很多的东西。正像我们因为内卷，因为自我犯罪和自我所导致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比如说自我草啊导致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可以说是最终啊问题的啊综述，问题的综述，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卑啊，自卑。所以自卑表现出形形色色的问题，但是核心都是自卑啊。所以卑的底层呢，其实就是罪。啊，为什么会产生自卑是罪？懒惰也会产生很多的东西，但是核心是懒惰，而懒惰的本质呢，最终也要联系到一个根本，那就是罪。那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解开这个谜底啊，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不是懒惰。围绕着我们这么多年在罪的生活当中，围绕着懒惰，我们编织出多少的借口。啊，用出多少自己神给我们的时光，一种智慧，然后我们狡诈的为自己的懒惰编织借口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交托，把接下来时间再次的求你恩手亲自的掌管，亲自的运转，你这个圣灵在基督的身体里亲自运转，让我们谦卑受教，我们要看破懒惰的本质，我们要进入殷勤的生命的时机啊，活出一个殷勤的见证，勤勉的人生啊，我们要向着标杆的直跑，我们真正的要活出爱是永不止息的人生，同时我们也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们生命的短暂，你赐给我们太丰富的东西，而且赐给我们太多的可能性，而且赐给我们荣耀的使命，那就是做你国度的经历和管家，我们容不得懒惰，我们也不应该懒惰，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也可以胜过懒惰，活出一个真正的勤勉的人生，求你给我们更大的看见，更大的光照，好使今天的信息深入我们心间，让我们成为一个殷勤的人，勤勉的人啊，真正向标杆直跑的人，正像中国的先贤所谈的天行健之君子自强不息，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向着标杆直跑，要竭力的追求啊，永不止息的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带出我们圣徒生命应有的光彩和气质。求你赐福，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关闭，我们带出。啊，核心的信息。核心的信息之前呢，我们要回顾一下上一讲的核心的信息，叫先知的诞生，还叫先知啊，恩惠之行。那么我们说先知这个词，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啊 ，prophetess 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么原来呢，先知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有这个意思。那就是受感而言，带之而言，所以呢，先知内涵。先知这个词就是带别人说话啊，我们常常说狐假虎威，我们常常说强将手下没有弱兵，我们常常说啊假传圣旨啊，我们常常说啊一个在诺贝尔奖金得主下，你做事即使你才干相对的平庸，怎么样呢？你也会成为快速成长为一个啊核心的专业化的人才。为什么呢？因为你领受的很多信息是你诺贝尔奖金的这个老师，你的老板啊，我们一般学术上就有研究生来讲都称自己的导师叫老板，是你老板告诉你的。所以你在老板的这种光照下，你想想你是爱因斯坦的研究生，你想想你的思想怎么样啊？如果你是谁，你是陈省身的研究生啊？你是谁啊？你是李政道、杨振宁的研究生，你想想你能够差吗？对不对？你一进去你就思想的最前卫的，在你的领域最前卫的东西，所以叫做先知。所以这样的人呢也可以啊，我们从先知这个词来讲也可以用啊，就是你代替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生命当中有你老板给你的很前卫的一些啊指点，这样就行了。 但是呢，我们说圣经里边的先知很重要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为神代言啊，荣耀无限。所以代别人而言啊，这是先知的内涵。如果你代一个诺贝尔奖金得主，代一个大人物，那也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为神代言，你成为神的代言人，你想想那荣耀是怎么样的啊？那是一种智越的、智慧的、超越的、永恒的啊，然后可以说有洞见的啊，洞若观火的，你都可以形容。因为什么呢？你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一类特殊的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啊。在旧约当中他成为圣经的正典，到新约当中还有一系列的先知为神代言，成为什么呢？成为新约正典的啊真正的基础，他带出的信息。那么这两类人都可以叫做先知，都可以叫做先知。只不过呢，旧约的先知呢，我们叫做先知；新约的先知，我们叫做使徒，因为他跟耶稣基督啊有特殊的关系，同时又直接为耶稣基督所差派什么呢？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还是有的先知的能力。所以基于这两类，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人类对先知这个概念呢，它虽然有一个广义，就是它的外延是很广的啊，带别人言都可以叫先知，但是它的内涵有特殊的内涵，其中它的最狭义的一个内涵就是指旧约的希伯来人所形成的先知，成为希伯来人旧约正典的这批人啊，所以它的人数是有限的，从旧约当中的亚伯开始到施洗约翰，所以它是有一个特殊时间的，而且它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跟圣经的正典有关，旧约正典有关，它跟圣经正典的形成、神兴起的那几位先知有关系啊，所谓的大先知、小先知等等这些人。那么到了新约呢，所以神兴起的一批先知啊，所以神管他叫使徒，所以这样一批人人数又新约的正典，所以先知他有广泛的内涵。同时又有特别特指的一批人，特指的一批人。那么所有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作为生而为人的原来的标杆、原来的样板，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复制、一个衍生，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是照着他的生命所被造的，同时我们也是按照他的生命所新造的、重造的啊，重塑，我们是有新造的人。所以呢，耶稣基督有先知的能力，所以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呢？把父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也是小基督，我们也有这个先知的本能，同时也有先知的责任啊。本能是神赋予的，责任也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带出为神代言的、神代言的先知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就是传扬神，我们在地上就是荣耀神，我们地上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所有的吩咐都教导人遵守的，所以基督徒都是先知啊。所以圣经宗教改革以后，人都是先知啊，祭司和君王，就是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啊。它的根据就在这里面啊，它的本质上，神造人就是在时空当中、有形界当中作为神的先知、神的代言人。那么当然还不仅先知啊代言，他还代劳啊，他还是叫做管家，那么精兵和管家。那么到了犯罪以后，所以神的国度要跟世俗的国度、魔鬼窃居的国度要征战，所以又成为神的耶和华的兵、精兵。那么这里边就有代言啊，这里边就有代劳啊，同神一起行啊，代劳，所以他就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福音的使者、国度的精兵。所以他不仅仅先知的问题了，还是君王的问题了，还是祭司的问题了等等啊，这就出来了。所以啊，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把握住你的身份，把握住你神跟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把握住神对你的托付，把握住神给你的恩赐，把握住我们作为宇宙间天啊，这个有形被造物和神之间的一个先知的本分啊，这是荣耀无限的，明白了吧？如果人作为人不能弘道啊，人不能弘道，难为也已，难为也已，就是实在太难了，你这个人实在不成其为人。所以人活总是要真正的 无论是言，无论是行，无论是做啊，所谓合活做，做合活，其实它都是一个道的展现。所以我们从广义来讲的话，所以是基督徒的话，应该在方方面面都应该展现出神的气质，神的荣耀啊，就是神的馨香。所以形象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些都属于广义的为神代言啊，都属于先知的一种特殊的气质、特殊的本分、特殊的能力、特殊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啊。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本分呢带出来啊。刚才我们也说过，先知旧约当中的、新约当中的等等，它有一种特质的。所以我们呢，作为先知，不是要去对标那些特质的啊，我们要从地位上对标。啊，我们要带出那种特殊的权柄，我们的说的话就成为跟圣经正点相提并论，可以说并驾齐驱的，那就错了啊！你没有那个位分，但你有那个责任；你没有那个位分，但你有那个能力；你没有那个位分，但是你有这个功能啊！明白了，这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记着这个道理就行了啊！就好像吧，我只再举个例子，这个。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抽象啊，我们听起来抽象，怎么抽象呢？你比如说中国文化当中的孔子啊，孔子他就有一笔论语啊，然后形成了啊这个至圣啊先师文宣王啊，就这样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这是后来给人封的。那么历世历代的儒生儒家这些学者们啊，儒生们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在孔学的基础上，他都要活出一个这个样子啊的子曰诗语，子曰诗语都要，无论是说话呀、做事啊，啊还有写作注经啊等等都要这样。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儒者啊，是一个小孔丘啊，是个儒者化身。但是呢，你每个人不说啊，我因为注视孔子，所以我就是孔子啊。你们现在所有的人就跟侍奉孔子那样，要侍奉我、尊敬我。甚至孔子那时潦倒的时候，我不应该潦倒啊。你们要把在历史当中按着孔子的地位，你们去尊崇，那就错了。你不应该享受那个地位和权柄，但是呢，你应该带出他的内涵，是这个意思，明白吧？那如果那样的话，那历史历代就无限多孔子了嘛，成千上万的孔子，那哪行，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的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核心信息分享。核心信息分享不是懒惰，是殷勤但殷勤的。对头就是懒，所以我们先要看到圣经的正面的启示。正面启示怎么样呢？罗马书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你看这句话当中就把殷勤和懒惰都带出来。圣经里面有些经节是有殷勤有懒惰啊，所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然后他把殷勤的核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要心里火热啊，要火热，就是表现出他这是一种激情的、情绪化的和生命的。他就谈到火热，它是一个生命现象啊，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什么大数据啊、什么算法呀、人工智能，不是这套算法啊，它是一个生命现象。就是殷勤呢，它一定会产生一种火热的心啊，心里火热的生命现象，然后还有行为的现象，叫常常服侍主。所以常常服侍主告诉我们，殷勤不是只对人的殷勤，对自己的配偶的殷勤、孩子的殷勤，他这个殷勤指向一个殷勤的目标，就是上帝。所以呢，服侍主就变成了殷勤的。你说服侍主还是有些很抽象，因为服侍主我也看不见，主是灵，那么服侍主怎么服侍啊？啊，整天的祷告，整天的读经，整天的赞美等等，那是服侍主吗？那也是，但是主要的不是服侍主。具体来讲，在地上来讲，那就什么呢？那就是服侍有形有体的主的教会啊，但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彼此相爱的啊，这样的服侍怎么样呢？拓展神的国啊，按照神的旨意去活，就是服侍主了啊，要不然服侍主就变得很虚了，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第一个给大家要解开的是什么呢？要解开殷勤它的到底什么啊，对不对？殷勤懒惰到底指什么？殷勤指什么 啊，我要是克服懒惰，我首先要知道因起是什么。所以按着三三大经法呢，这是我们的啊修点，我刷修点，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先破殷勤的含义。这殷勤的含义，你看它的背景是一个见啊，见在贤是不得不发，它已经不是不得不发了，它已经发出去了，而且你看它在穿透，你看它是一个荣耀的白色的东西穿破一个红色的东西，它是两个国的交锋。他要拓展神的国啊，王所大之地就都赐给我们，所以剑锋所穿之地，实际上都属于神的光明的世界，都变成神光明世界。所以他带有的一个征战，带有的两个国的交锋啊，带有的征战，而且带有一种锋利的，带有迅速锋利的啊一种抛开刺透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来看旧约当中的啊这个殷勤啊，所以说我们殷勤溯源啊，殷勤溯源，我们先从旧约来开始啊，旧约当中有很多的殷勤啊。那么我们来看殷勤这个词啊，殷勤这个词是这样的一个希伯来的一个文字啊，一个符号啊，它的发音呢是 haratz， 这个第一个 r 是读长一点的，有个小下竖啊，第一个 r 是短音啊， haratz， 你也可以多叫 haratz 啊，也可以，现在一般叫 haratz， 但是它发音其实它是个舌音啊，这个后面这个小拐弯的这个字是个舌音啊， haratz， 这么一个 haratz 啊，这样一个发音。这么一个发音它到底什么意思呢啊，原来我们总结归纳，这就是汉语的好处了，我们把很多的意思合在一起，原来它叫做矢志之求啊，矢志之求，它是一种追求，它是一种可以表彰出来的外在的行动，同时又有内在的动机，它是追求，追求是有内在的，它是一种啊可以自觉的追求，它不是盲目的追求啊，或者自发的，它是一个自觉的。求呢，它不一定出火行为的等等，它是追求矢志啊，这就妙在这儿了，它像一只矢啊，就这个啊这样的一种志向，一种内在的决定。所以原来这个 haratz 这个词它就有 decision 的意思， determine 的意思，决定的意思，决策的意思，就是我要做，比如说我高考，我立定心是我高考啊，我要考公务员，我立定心是我考公务员啊，以前的梦想就是出国，我立志我要出国，哎，它有个内在的励志，所以它是一个 determination 啊，英文叫 decision 啊， determination 一种决定，而且是矢志的决定。矢呢，这个 haratz 这个词啊，这个词啊，一般有的时候是一个啊虚的啊虚的，它核心是在后面这个 rats 这个词，这个 rats 这是头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它的一个头型啊，相当于人的啊这个脑门啊，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头型啊。那么这个呢啊，它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钩子的意思，一个钩子的意思 rats。那么它有钩子的意思。但是呢，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当路径的意思 ，journey 啊，一个 trail 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同时呢，也当既然是 journey， 就有这种 chase 的意思，就是追捕的意思 ，hunt 啊，就是捕猎的意思啊，追捕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个人啊，带着头削尖了脑袋啊，像矢一样，像射的箭一样，然后去沿着路径去追求，这就是啊什么呢？啊，这就是这个殷勤，他还的意思 ，wall 的意思 ，wall 啊，这个墙的，这个前面这个哈啊，就是墙的意思啊，墙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啊，我们可以这样，后面这个词呢比较实锤啊，前面这个词呢是作为我给大家的一个演绎啊，大家呢啊，我不能说是完全这样解啊，但是呢可以，大家可以幽默的记住这个意思，就是虽然有墙，前面有堵墙。 要作为拦阻啊，墙一般是分隔和拦阻的意思，分开的意思。但是我矢志不渝，我矢志不渝，我要什么呢？破墙而出，就是破撞破南墙啊！到了南墙我也不回头，我把它撞破了，然后去追求前面的路径，跑那当跑的路，向着标杆直跑。哎，有这个意思。所以矢志的这个词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大家可以现在随手就打开这个精读圣经，你再查这个啊，查啊箴言书。那箴言书啊，12章24节谈到了殷勤人呢必掌握权柄啊，立场权柄，所以就谈到了殷勤人，懒惰的人呢，他就最后就会失势啊，他就会啊就会做别人的差役啊，这样的想。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矢志的时候，你查考啊旧约当中这个殷勤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锋利的意思。有一个切割的意思，一个把一个事物的前面弄削尖的 sharpen 的意思啊，是把前面削尖的一个意思，所以它带有锋利无比的意思，带有穿透的意思，带有刺伤的意思，所以它还有刺伤的意思啊，它有沿着目标直跑的意思，还有决策的意思啊，还有这个所谓的伤口的这个意思。哎，很有意思，他又掰出一个墙的意思。为什么有墙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前面有这个哈啊，有这个词，这个词在古希伯来文当中它是墙的意思啊，所以墙。Harex 啊，就是破墙而出，虽然有艰难险阻，但是我矢志不渝，然后我沿着我既定的路线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含义，用神给我们的一个综合的恩赐、联想的恩赐啊，这个领悟的恩赐，我们就给它带出一个美好的一个圈定啊，一个美好的解释，叫做矢志之求。这就叫殷勤，也就是我有内在的决定，然后像箭一样，从来不耽误时间啊，珍惜光阴，然后刻意的追求，永不止息，这就叫做殷勤。美不美？漂亮不漂亮？哈利路亚吧，漂亮啊！他把这个殷勤的这个抽象的概念，给我们带出了一个相对的比较具体的生动的形象啊。然后我们再看新约啊，新约刚才我们引述的一些启示啊，新约殷勤叹义啊，刚才是殷勤溯源，溯源是找到希伯来文的源，殷勤叹义呢，就是神启示旧约当中殷勤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出来哦，它是这个意思啊，叫做 spudo 啊。啊，这个 spudo 大家会学英语的时候，你们有一点感觉了，哎 ，spudo， 哎，这不是 speed 的意思 ，speed 啊，速度的意思吗 ？spudo，speed， 哎，这个发音的不仅自己相像，而且这发音还有 speed，speed 啊 ，spudo，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查考了很多书，虽然我没有查考这个古英语当中 speed。啊，他最后他说这是古德语、古拉丁文、古什么，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再往前数就是古希腊文了啊。但是我可能我的参考书还不够啊，不够，所以我最后呢查到中世纪以上，这再往前查不到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像 economics 啊，还有 koinonia， 还有很多的词，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生态学呀、管家这些词，其实它的本质上。它的核心都是来自于希腊，所以我个人呢啊，作为个人的建议啊，不是作为一个啊结论性的东西，大家可以再去从语言学查考。我个人的建议啊，你把这个 spudo 啊就理解成 speed 啊 ，speed 就是理解成，甚至理解成 speed 可能是它的字根，含义呢就是这意思 ，spudo 就是希腊文的速度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殷勤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一个什么呢？啊，叫做急促之梦，急促之梦。那急啊，就是赶紧的 ，haste 啊，就是赶紧 make haste， 快一点，不要拖泥带水啊，不要这种啊 sluggish 啊，不要总是 inertia。我常常说，我们有些弟兄叫什么呢 ？inertia 惯性太大啊，惯性太大，惯性太大。推起来的话总是懒洋洋的，就像小孩 啊，打三伏天又是周六早上，你怎么叫他也叫不起。哎呀，他在床上贴腻歪了，哎呀，我要起不来，我不要起，我就是不起，再给我一会儿吧，半个小时的了，整个不起，那不行啊，不要懒床，不要逆床啊，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它是带有一个急促的意思呢，就是催促。他不仅自我催促自己，督促自己，他可能还督促别人。所以一个殷勤的人，他会带出一个殷勤的士气、殷勤的文化、殷勤的价值观。所以你在殷勤面前的话呢，你这个人也变得殷勤了啊，你不好意思了，你感觉有压力了，所以一下的 peer pressure 啊，就带出一个殷勤的文化、殷勤的团队、殷勤的家庭、殷勤的儿女啊，是这样的。所以叫急促之貌。所以有了矢志之求，又有了急促之貌。你看辛酉夜，这不是啊殷勤带出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整合啊。殷勤矢志是说明你内在的有一种决定啊，是一种理性的决定。急促呢是带出生命和情绪的气质，就是你不敢冷冰冰的急，你不只是有冷冰冰的一种决定，你还有非常火热的一种状态啊，一种状态。所以你说要心里火热，所以当你矢志啊殷勤的时候，所以它就带出火热来，哎，急促来，急促就火热啊。然后呢啊，还带出它的经常性啊，带出经常，因为矢志它经常性的火热，美不美？漂亮不漂亮？所以这样的我们解开这个以后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稍微的定定神，反省一下，你就知道了。牧师一叫我做事，哎呀，我就懒洋洋的。哎呀，那个就像我的高中时候有一个化学老师，可能现在他已经他可能已经仙逝了。但是呢，他当时很著名的老师啊，是教化学的，这人姓张啊，这人姓张，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哎，他上课的时候总用一句话。他说哎呀，想泡到醋缸里，那个酸哦，那个酸哦，他知道记录啊，酸，就是说孩子怎么这么懒呢，让你们做点习题怎么这么懒呢。所以我就记住他当时说啊，他不止一次的说掉在醋缸里了，那个酸哦，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呢也是这样，我们做点事就这么难，你就能看到它是这么这种 sluggish 啊，这就叫做啊叫做拖泥带水 ，inertia 就是怎么推也推不进洞啊，这啊针也扎不透，水也泼不进啊，那种感觉就是滚刀肉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说什么东西呢，马上就有个借口，不是我一说，哎呀这个我忘了，哎呀今天嘛，哎呀这个有必要吗，哎呀真的就这样，哎呀就是那个难啊，那个难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他跟矢志之求、急促之貌，他就不相搭界了，不相搭界了。所以他的殷勤呢可能就会有些失真啊，他就可能没有活出一个殷勤的生命啊，一个殷勤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把谜底的一大部分已经给大家解开了啊，所以大家现在沉吟片刻，反省片刻，警醒片刻，你是不是用了很多的一些你的智慧给自己找一些借口，使你变得懒惰的，变得啊不追求的，无作为的，还有懒洋洋的东西，你给他找借口。而你没有真正的奋起直追啊，痛改前非，或者是你自己深深的感受到，对啊，神说的对，神借牧者说的对，借环境说话对，借其他的弟兄姊妹说话对，我应该不要这么懒啊的情况。那么，所以我们呢，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分辨啊，就是你如何去分辨，如何去评说呢？如何评说？所以我们看到背景啊，我们看到背景，这是一个合力带斜阳这样的一个，好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好像很美。但是呢，我用这些东西表现的不是美的意思啊，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我表现的告诉大家，是几千年如一日的我们中国的农村农民的生活。到了今天，即使扶贫了，我还相信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图景，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照片当然是现在照的，对吧？有照相机。我告诉你， 到了陆游那个时候，南宋的时候也是这样，到了苏轼和北宋也是这样，一千年前是这样，唐朝一千五百年也是这样，秦始皇的时候两千多年也是这样啊，三千年前更是这样，三千年连这个桥都没有了。为什么人类几千年如一日？那你说啊，这些人不勤奋不勤劳吗？不殷勤吗？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形容中国人是吧，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我们都是说勤劳勇敢，但是你说这勤劳对不对呢？我告诉你，勤劳是对的。为什么对？我可以这么说啊，叫做四体殷勤，四体殷勤永远是殷勤的。所以农民的劳作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是真实是这样的啊，它是殷勤的。但是从另外一个程度，另外一个层次来讲，他又是不思上进的，不思上进，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们把它变一下，叫四体殷勤，不思上进。不思上进，用我们圣经给我们的穿透力呢，告诉大家，就是你的第一条命，你是勤恳的，你不惜力的，你整天的啊劳作呀、除草啊、耕啊、施肥呀、然后耕作、收获啊等等，你的四体周而复始，一年年复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不思上进，就是你的大脑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迟钝，你的第二条命变得越来越懒惰。还记得鲁迅有一本小说叫做《闰土》，还记得吗？闰土小的时候带个银项圈在月光之下，然后寻找一种特殊的那个动物叫渣啊，那个叫渣。然后哇，带着小银圈好样哇，那样的英姿飒爽的样子，然后投出那个标枪，哇，一下子把渣给扎住了啊，等等等等，无论是他记忆当中还是幻想当中，总而言之，闰土那样的一种啊，那种像个小小天使的那种形象。可是到了老年呢，满脸皱纹，哎呀，目瞪瞪的，两个眼像死鱼眼一样在那儿，哇，简直的连转都没有了，满眼浑浊，满脸皱纹啊，那个手粗的像砂纸一样那个样子啊，迟钝的样子，已经提前进入了一种痴呆状的东西。原因是什么？他的脑子因为这个在土地上整天的耕作，勤劳的耕作，但是脑子已经不用了，最后脑子已经慢慢的退化，所以叫不思上进。第二个呢啊，叫做忙碌终日，无所用心。诶，多有意思啊，四体不勤奋啊，四体殷勤不思上进，忙碌终日无所用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说他是殷勤的还是不殷勤懒惰的？我告诉你，从第一条命来讲他是殷勤的，从第二条命是懒惰的。现在就告诉大家了，你怎么去评判当中，你说他还是懒，你怎么说呢？我们说他的第一条命是勤劳的，第二条命是懒惰的，但是第一条命和第二条哪条命才是真正更主要的呢？神给我们的哪一条命是真正使人类可以称之为人，也就是人性，而不是兽性呢？啊，所以兽，老虎也好，也豹子也好，尤其是那非洲的那个猎豹，你说他勤奋吗？他跑起来那太勤奋了，然后他走路的时候，你看他那两个眼睛扫摸猎物的很勤奋，但是他吃饱了以后，你看到他的样子懒洋洋的倒头就睡啊，他是懒惰吗？他是不是几千年如一日呢？啊，那我告诉大家，几万年也如一日啊，因为他没有神给的那个智慧，没有神给他那个理性，所以他几万年也如一日啊，所以那是生物的本能。但是神给人类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四体勤勉，神的给我们本质最核心的是让我们的灵魂的丰富的东西，有灵的活人，那个灵要丰富起来啊，要奉献生而为人。亚当命名不是说我的身体，我的胳膊比那个老虎狮子大象还厉害，不是的，是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灵来看透，灵来控制，灵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再勤劳，我们手脚再麻利，但是我们的心灵这个层次是懒惰的，你绝对不能够完全的说神啊，我要领奖赏啊！为什么奖赏呢？因为我整天的啊，不停的我劳作，不停的劳作，所以我是勤劳的。你不可以这样说。 所以神说你要服侍主，要常常服侍主，要得空不得空的传福音，你要向着标杆直跑，你要竭力的追求，你要永不止息的爱，所有说的东西到底是指你第一条命还是第二条命？所以当然是以第二条命为主，但是第二条命第三条命为主。但是你说这个命啊，如果我去追求，我去爱别人，没有第一条命作为载体是不行的，所以他不能够把它分开。但是它的发动机，它的内在的本质内容，它的性质的确定是你第二条命啊，第三条命啊，合在一起，我们是新生命，是这个生命的，明白了吧？所以如果你第一条命很勤勉啊，手里不停的做工啊，就好像是个永动机啊，咣当咣当咣当就这样做啊，不等于你是勤勉的啊，你只有把神给你的新造的人啊，这条命真正的全然的发挥到极致，你有可能是勤勉的，有可能是勤勉。所以这是我们评判他的一个基本的标准。然后我们看到啊，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例子啊，这路加福音启示我们。路加福音说什么？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啊，耶稣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当中呢至少有三个孩子，大姐叫玛利亚，很可能叫二姐、大姐叫马大 Martha 啊，我们现在翻译过来叫 Masha 啊，马大听着很别扭，对不对啊？马大叫男的还可以叫 Masha， 这是一百年前的白话文译的，现在呢这个词都一般都叫 Masha 啊， Masha 马大啊，这是大姐，然后玛利亚是他的妹子，那也是一百多年前的妹妹啊，叫做玛利亚。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叫拉萨路，就是所以耶稣要死而复活的那个拉萨路。他们住在伯大尼那个地方呢，离耶路撒冷很近，离圣城很近，所以我们这次去以色列也看到了，哦，从伯大尼那个地方啊等等这个地方，所以耶稣跟他们很好，所以到他们家做客。一做客的时候呢，这姐妹俩当然很高兴，连弟弟连周围的邻里乡亲呢啊都很高兴，就忙着去伺候一下。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呢就讲道啊，讲道。所以这个姐姐呢哇在那忙碌来忙碌去，就忙碌的不亦乐乎啊，汗流浃背，然后过来就对他妹妹说：“玛利亚，玛利亚，你难道没有看到？你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你看你姐姐累到这个程度，你就在那坐着啊，连帮我一把都不帮，等等等，这意思。然后呢，说这话还希望耶稣呢批评他妹妹啊，让妹妹赶快的有点眼力劲儿帮他一把。就耶稣在这个情况下，他说：‘大呀，马大，玛莎，玛莎，你为许多事思虑烦忧啊！’这里边不仅仅你。”做的这个劳作的事，还有呢实际上是你的第二条命，你的心思意念呢为你的家事琐事地上的事反应。那么但是不可少的就一件事，只有一件事，这里面说的很重要，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什么意思啊？玛利亚这前文就介绍他的时候就谈了，他姐姐正在忙里忙外的时候，玛利亚怎么呢？坐在耶稣基督面前的安息听道，安息听耶稣讲道，这也是太奇特的一个画面了。所以我们选择了一幅画面啊，就这样画面，你看到没有？姐姐在那儿又提着壶，又弄着啊钳子在那儿，然后他妹妹你看哇，像天使一样，这仰望着耶稣在那儿。哎呀，全然的投入啊，完全投入这样的一种听到。所以这个姐姐呢，你说这有没有意思？她是又嫉妒啊，又恼火呀，又愤懑的，又不好意思，所以她这里面就说：“妹妹，赶快跟我来，主，你看你意思就是你也不啊主持点公道啊，我都累成这样，你看她就在你面前啊，什么事儿没有，就在那跟你聊天。”所以你看这幅画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那么我们来看到这幅画有更深的发人深省的东西，那什么深省的东西呢？那就是马大劳身，玛利亚用心啊，一个劳身的就是刚才我们的叫做四体殷勤 但是不求上进，是这样，他是劳身的啊，他忙里忙外的。但是呢，他的妹妹呢，表面上是不劳身，好像是在那儿坐着，无事无所事事，但不是，他的心思啊，他的心思是高速运转，全然专注啊，他是直指耶稣基督，完全不凝神。聚精会神，凝神贯注，听耶稣说，这就像一个针啊，像一个削尖的东西直指啊，它的对象性非常强啊，针对性非常强，所以说玛利亚用心。然后呢，相形之下，如果比较马大和玛利亚，假设就是你又劳心又劳身，多好呢？你就是嘴一份，手一份啊，身一份，哎，心一份。假设你是这样，像阿庆嫂那样啊，什么忙里忙外，但是又非常的伶俐，那当然好啊，就是身也勤劳，心也勤勉啊，都最好的。但是呢，在这四个象限当中，比如说身与心的话，身心俱懒。我们说这样的人肯定是不对的，你自己都不好意思，你身也懒，心也懒。那么身心俱阴啊，就是你身体也很勤劳啊，心思也很勤勉，那当然是最好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劳身而不用心，还有呢是劳心而身体可能没有表现出这么殷勤啊，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就叫做相形之下。啊，相信假设因为场景，因为时间，因为特殊的条件，我不能够既干着活又听你讲，我也不能够啊既听你讲又干活，我不能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什么呢？舍鱼而取熊掌可以。所以玛利亚选择的是亲近主，让他的灵魂得到兴盛，让他灵魂能够殷勤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明白吧？而玛利亚选择呢，让他身体劳作起来，殷勤起来啊，最后呢，心灵呢？反而疏远，反而去关闭，反而是不能够真正领受基督的祝福的赐福。所以相形之下的意思，相比较，也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主耶稣基督的一种，可以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出的一个打分啊，一个宣判，那就是用心以疑神，用心以近神，用心以亲神。啊，就是你要用心像玛利亚一样，不要像马大劳神，要像马要用心以疑神，就是讨神喜悦。疑神的意思 ，please God， 就是讨神喜悦。哎，相形之下，讨神喜悦。相形之下，你不要躲着神啊，然后随他姐，哎呀，我给你干这个，我帮你把手吧啊，然后说，哎，不用不用，你去听主说嘛，不用不用，让他们听吧，听烦我也听不太懂啊，反正哎，反正我也参与了，我也服侍了，但是呢，不好意思啊，主在那儿高高在上的啊，我让他们去弄，我不好意思啊，我在后面，我哨着吧，我帮你吧，哎，我们有一些这种人啊，他努力的忙前忙后做饭，但是呢，真正的东西他都听不懂。啊，他也最后慢慢的也不好意思听，他这样去了。所以我倒觉得大家啊，如果说是主没有吩咐，主说好，今天讲到这儿了，大家赶快准备饭食啊，上菜，然后咱们边吃边聊。如果主没有吩咐的话，那么你倒不妨啊，你尽可能的把握时机啊，当神在讲话的时候，你要多多的听神的话，多多的领受。啊，因为这是服侍神，这是上好的东西，这是天上的东西，独一的东西，是地上没有的东西，你需要努力的去做，明白了吧？所以这就给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种选择，当这两个不可兼得的时候，你最最根本的是要用心，你要用心去领受啊天国的上好的福音和福分。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带出了形形色色的东西。你看这个背景又很奇特，这个背景是个大熊猫，大熊猫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可爱憨厚的，但是你不得已不说它是一个慵懒的化身。所以大熊猫物以稀为贵，如果说大熊猫遍地都是啊，就像我们现在新加坡的这种猫啊，各种猫一样遍地都是，它也就不至于，我相信猫长得比这个熊猫更可爱啊，猫的那种眼睛那个睫毛更可爱，但是大熊猫它这种憨的样子是因为它太稀少，是一个珍稀动物。你说熊猫长得漂亮不漂亮，熊猫的品格我也看不到，那熊猫整天就为了吃，吃完就睡，睡完就吃啊，所以它吃的时候那种勤勉的样子，我曾经看到一个熊猫 熊麻当他吃那个毛竹啊，那竹多少呢？有万口这么粗的一个竹子，万口这么粗的竹子，那是毛竹，很硬的，毛竹不是软的，很硬的啊。你自己拿来攥在手里边都觉得很硬啊。然后我就看到他吃一米多的毛竹，然后他就用牙这个啪给咬碎，咬裂了，咬裂了就一片一片的撕，撕完就拿牙咔嚓咔嚓的嚼。就看着这一米多长的毛竹啊，一会儿就一寸一寸一寸一寸下去了。我就在那看看他就吃下了好像半尺这么多的这毛竹，咔嚓咔嚓的嚼，嚼的时候太勤勉了。你怎么能想象毛竹这么难吃的东西他就可以这么吃，吃完了以后就这么任性，这么陶醉，这么勤勉啊，这么就是不依不饶的在那儿。哎呦，这真是在那可以饕餮，可以说是一个饕餮大餐的在那啊，大快啊朵颐在那吃。但是他吃完干什么呢？吃完了咣当就躺在那就睡啊，睡完以后又起来又吃，就这样。你说这样的一个憨态可掬的熊猫啊，然后又好像是很勤勉的熊猫，但是他是懒惰呢还是真的啊？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背景，你看这是他吃饱了就在这睡了，酣睡了，是不是反映出他的熊猫的一个憨态？那么我们说形形色色的东西啊，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啊。我们人毕竟不是熊猫，第一不思进取，然后不思创新，然后固步自封，然后借口纷纷。我慕会，我到全世界全国很多的地方去分享汉语当中基督徒交往深的交往，那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第二条命，就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方面，第二第三条命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不思进取的，不思进取啊，见好就收的，不思进取。有的人甚至公开的说，哎呀，你就让我们读经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搞这么多什么这个读书会那个读书会，又搞这个又搞那个，真让你读经了你读吗？我现在问你，你读了几遍？你读圣经，你是读研读版的，还是灵修版的，还是祈祷版的？你到底读了几遍？你跟我说你读了几遍。所以我真让你读经了，你不一定能读得了。现在我让你不读经，你现在读一些比如说啊，关乎圣经的一些啊，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婚姻的、家庭的、育儿的啊、品格的、领导力的、管家的东西，你说啊，你这些都是闲板啊，这些不是，哎呀，不就在我们教我们这些都是世俗的东西。那我让你读经了，你不一定读。我让你学三三制，你不一定学。要是三三制要把神的原之外带来，哎，你又说，哎呀，这个不太难了的呢。好，你说太难了。好，我给你做点应用性的、简单的，给你咀嚼完以后，就像老鹰把很多的食，把那个糜啊，在那唾液、那各种消化酶都给你了，交给你了。你又说，哎呀，懒得吃，就给我们这些东西，给我们点灵粮吧。哎呀，给我们这些干什么的？哎，你又说这个，所以是进忧退忧啊，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你给他这个也不是，给他那个也不是，就有专门这种人啊。这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变相的懒惰啊，就是你让他做这个啊，他说这个没负担；你让他做那个啊，那个没负担；你让他做这个啊，这个有点负担，但是有点负担，浅尝辄止，做也做不太好，然后就放弃了，等等等，不思进取，然后不思创新，这是要什么？哎，你让我做了，哎呀，硬着头皮做，哎，做了一段时间就固步自封了，就内卷了，就没有创新了。没有创新的，你记住啊，凡是没有创新的，慢慢的都会进入内卷，内卷最后就会导致退化，你就记住，就是导致。所以神是什么呢？神是大道生生，神是什么呢？是创造的神，创新的神。所以神是不停的创造，不停的好啊，以前做工，今天做工，以后未来常做工，我父做工到今日，我也这样，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所以呢，你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一本造出万族啊，神没有说从一本造一本 造出啊所有的人，不是，他造出万族，万族的意思就有多样性。所以我们的人的基因是母亲的一个 DNA 的一条链，母亲的一条链生出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有像父亲的一半，像母亲的一半，我们的孙子就是像父母，像爷爷奶奶的四分之一，这样。所以我们生的孩子就是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没有70亿人口没有一个像样，就是说神即使是各从其类，但是每一类的个体它都表现出它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这就是神。所以希伯来人把这个啊把拉这个创造这个词赋予这位神是绝对的正确的，完全合理的，因为神即使是各从其类，他都能给你弄出 diversity， 就是多样性。而人呢很容易陷入一个固步自封，哎，就是我啊，我这做的挺好的，我就这样了啊，我就按照按部就班做了，他就没有创新了，没有创新了。所以这就是人进犯了罪以后，我们会神性会慢慢的淡去啊，黯然失色啊，我们人的东西慢慢的去懒惰的东西就出来。所以我们总是鼓励大家不死，要进去，要进去。我到各地去，我在分享的时候我比较注意这个东西，所以跟我在一起服侍的这个萧俊宏弟兄啊，曾经啊，就是我讲一个讲题，我今天讲和明天讲肯定不同，我今年讲明年我还讲这个讲题肯定不同，我会添进去很多底层的新的感悟，然后许多案例的新的解释啊，甚至一个全新的一些例子等等，我会每一讲都不同啊，我即使讲同一个讲题讲十遍，十遍都不同。如果讲十遍，十遍都同了，有的人听了一遍就索然无味了啊，有的人听完一遍，哎，觉得这一讲还有意思，还不同啊。所以跟我大家一样，刘志刚弟兄如果在线，你知道，你听我的33日查经，从第一期到第11期，每一期都不同啊，每一期都有方法论底层的迭代和具体案例和侧重点的啊，有的是圣灵的，有的心理学的，有的是基要教义的等等，不同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还记得中国人有一个了不得的人曾经说过啊，这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人类有神的形象样式，永远是丰富的啊，永远是更新的，这叫大道生生，就在这儿啊。这就是我们昨天谈以弗所书4:6谈到的神，一个神，一位神啊，众人都一样。如果你知道神性了，你就应该知道神放在一个地方让你做家长，让你做领袖，你就应该带出创新，你带创新。所以进取和创新是勤勉勤奋的表现啊，是殷勤的表现。固步自封很容易退化成什么呢？懒惰。然后为了懒惰找借口，就是懒惰的狡猾，又叫做狡猾的懒惰。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从反面然后来带出对他的一个破解，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由神赐给我们的聪明的才智，我们用在哪儿呢？用在一种给懒惰找借口的一种狡猾上的啊，这是一种狡猾的懒惰，懒惰的狡猾。你找借口，用神给你的智慧，神给你的时间，神给你的精力，最后呢你在为懒惰找借口啊，这就是懒惰的狡猾，狡猾的懒惰。哎，所以千万不要自欺啊，不要自欺欺人。所以你首先先不自欺，你发现哦，原来我在为自己的固步自封内卷我在找借口，哦，我这实际上是一种狡猾嘞，是一种狡猾，哦，是懒惰背后原来我不想做这件事，我不愿意做，我不想做，所以我现在找借口，哦，我真里边有个懒惰，哎呦，这懒惰还真狡猾。对，牧师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哎，越来越有意思了，哦，我明白了，哦，原来我的狡猾是这样，我确实我是个狡猾的人，不对呀，哎，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弟兄们都说我是个勤奋的人呢，勤勉的人啊，都说我是一个憨厚的人呢，哎，都说我是一个挺老实巴交的人，怎么我狡猾 cunning 跟我十万八千里了，说谁狡猾我也不狡猾，我不对，哎，你又回来了，你看这魔鬼又欺骗啊灵里边，你因为不清楚这个东西，然后你又回来了，又回到一个老我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狡猾呀不是简单的狡猾， 不是你要是想害人啊，或者是掩盖自己的很深的一些罪性那种狡猾，不是这个狡猾。这个狡猾是跟你的懒惰相关的啊，是跟你懒惰，他是为了包装懒惰，掩饰懒惰啊，是找借给懒惰找借口，这个狡猾。所以这个狡猾呢，还不是有狡猾跟他的目的相关系，你是为什么而狡猾，所以你这个狡猾呢啊，你要明白这是一个特殊的狡猾，这是啊自欺欺人，把你自己也骗，你自己有的时候不自觉的狡猾，你都觉得不是狡猾，你只不过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台啊，甚至连这个都没有想到啊，只是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我做的事已经挺多了啊，我对这个没有负担，没有兴趣，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这样实际上呢，没有本身就是懒惰，你在为这个找借口的时候就是懒惰的狡猾啊，所以形形色色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所以这实际上呢就已经进入内卷了，然后就进入退化，内卷以后最后就退化。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才智年纪都非常好的，有的甚至是姐妹，哎呀真正是豆蔻梢头二月初啊，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前景，但是很快的就固步自封，找借口就退化了啊，搞一些事他就不愿意啊承担啊什么什么的，就找借口。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做什么事他都首先就给你找借口啊，就给你推啊，推完以后呢就是尽量的越少越好，就跟以前说这个无作为不作为叫渎职罪，就是共产党的官一样啊，就以前讽刺的那些东西啊，当然不一定完全属实啊，但是这个确实是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共产党，这个现象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的官僚机构都会孵化出这样的一种懒惰啊。现在美国不是啊，这种佛罗里达州这个公寓的这个案子，你看这公寓案子没人负责啊，然后搞了这么多天基本上没有救活什么人，都是死亡失踪的人，就埋在地里，那也没办法。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啊，不作为懒惰没人负责这个情况，是不思进取啊，这个不思创新，懒惰这都是懒惰，不为也非不能也。有的是人开始是进取的，然后有创新的，但是稍微有点成就就叫做什么呢，见好就收，浅尝辄止，没有长性，然后陷入一种啊，最后的固步自封啊，这也是可悲的，这也是遗憾的，令人遗憾的。他不是向着标杆直跑，而是见好就收，浅尝辄止啊，而是这样的，这也是很遗憾的。那么我们来看原因啊，你看啊，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叫原因溯源，就是原因的原因啊，就是我们自己理解啊什么啊多啊，就我们现在说懒惰，哎，懒惰他就天性嘛啊，他天性就内向，内向就懒惰嘛啊，他是粘血脂的，粘血脂的人呢、啊、就是做事就慢啊，就懒惰。你说的像箭一样啊，实质实求他没有，孩子从小就是慢性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从人格、从先天、从心理学解释，然后他说：“哎呀，原生家庭没有人教导他，所以孩子从小就比较 timid， 就胆怯，所以胆怯。你这里现在要他做什么呢？他现在首先想到的不是要去做，而是不犯错啊，而是尽量的叫做无所作为，然后无所作为怎么样呢？不做就没有错嘛，对不对？他是这样的啊，他是从小教导出来的，所以你看，又归到一种社会学的原生家庭的心理学的原因啊。然后我们又说，哦，这个孩子基因，从现在基因谱系当中，他这个类型的人基因就是慢性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什么叫做分子生物学和基因里边，我们已经找到根据了。啊，他就是懒，这他就是慢性啊，对，所以他就是这么懒洋洋的东西。哎，我们现在找很多借口，这些都是真正的原因吗？这只是说明而已啊，它不是真正原因。那有些说，哎呀，催产素和这个啊，这个爱啊，母爱有关系。血清素跟这个抑郁啊，血清素多抑郁就少，哎，这个有关系啊，对吧？但是呢。就跟量子力学一样，人类只能找出他们现在的描述，他们有一定的相关性。至于 为什么催产素，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为什么母亲要有爱孩子的这个样子，这个背后的所谓的所以然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从神学上，我们从圣经找这个最后的原因，叫做原因溯源，原因的原因啊，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那原因的溯源，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圣泽讲坛的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绝对不会满足于肤浅的什么原生家庭、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还有潜意识分析、临床心理学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找到它背后的神学的根据啊！我告诉大家，懒惰的神学根据是这个原因啊，叫做罪，原罪过后我为己有，原罪过后我就成为自己的囚徒了，画地为牢，我自己给自己搭建了牢狱，我自己成为第一个把牢底坐穿的一个囚徒啊，自己建牢狱，自己做典狱长，然后自己做囚徒，你说这不是倒霉蛋吗？这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内卷的生命，对不对？这就是罪人，罪人的不觉悟就在这儿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事不关己，怎么样呢？甘居落后。哎，这后面才是结论，前面是原因，叫做原罪过后我为己有，然后事不关己，甘居落后。事不关己，神的不关我事，因为我跟神影分开了，我已经见不到神了。别人的不关我事，我们叫做什么呢？个人自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哎，谁管我的事呢？哎，我到了一个程度，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哎，我那个配偶异性，哎，关乎我的事，我就来劲儿了，我就开始殷勤的准备了，打扮呢，做面膜啊，我就开始捯饬啊，又怎么样，然后去谈恋爱啊，怎么去找异性啊，等等，就来了，哎，他就殷勤了。你看很多人懒惰的人，但他谈起恋爱啊，在青春期谈恋爱时，他一点也不懒惰。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然后他的家里边乱成一团，弟兄的臭袜子一弄一锅啊，一坐弄一包，然后一次性洗啊。有的现在家里有钱的啊，穿完臭袜子怎么样呢？穿上十几天都有味儿了，然后就撇完以后再买一沓啊，再弄，像美国那种消费了。有的姐妹啊，弄得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白白净净的，一到她家里乱得一塌糊涂，然后整个箱子柜子里边哪也不是哪，那种情况。所以呢啊，你不能说她不勤勉啊，但是呢她是关乎自己的东西，自己现在认定的东西，自己现在认为对自己最愉悦最有需求的东西，诶，她就表现出勤奋了，勤勉了啊，所以她很具有欺骗性。然后呢，只要是不关于自己的，跟自己稍微有这个个人当中的这种关系稍微疏远一点的，哎，我就甘居落后啊，哎，这是跟我没关系吗？哎，跟我老婆也没关系，跟我丈夫也没关系，跟我孩子也没关系，跟我家没关系，哎，我就算了吧，能，我就不做了吧。啊，美其名曰，哟，神没有把负担给我们，弟兄啊，牧者啊，大哥啊，我没有负担。啊，这是最属灵的。哎呀，我祷告没有负担。你祷告什么了？你祷告，你会祷告吗？你啊，祷告了没有负担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了啊。然后再不了就不要强人所难嘛，对不对？也不要强人所难，所以弄得你没脾气。所以现在又是一个什么呢？又是一个个人主义风行的世界，个人主义风行。而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最要命的就是跟环境相处，它有问题。只要是他不顺心，只要是他觉得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不，就觉得不舒服，哎，他就可以给你来一个叫做啊，就是一般的，他就不理你了啊，沉默了啊。如果数点零的，就是说我祷告了，没负担啊，没有负担，没有感动啊，没有圣灵的感动，这是胡大夫，你感动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属灵的体验呢？你就可以这样轻易说神好像没有在你感动啊，你太厉害了，你很快被挡箭牌啊，哇，你真是啊，神说要有这种啊，要拿起这种啊公义的这种藤牌啊，来挡这个魔鬼的这个火箭。你呢啊，你是没有的，你是不行的。啊，你现在拿神就当做你自己的藤牌了，不行的，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会发现，因为原罪过后，事不关己， 那么原罪过后，你为你己用了，你已经坐在自己的监牢里了。所以这个世界突然间 99.9% 实际上呢都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啊，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你的生命能接触的人啊事啊都跟你有直接关系，所以你表现出你的勤奋你的勤勉，那其他的东西你表现的都是无所谓，都是甘居落后，都表现出懒惰啊。甘居落后就是懒惰，原来懒惰的属灵的真正的根源在这儿。为什么罪人都懒？罪人不仅仅都没有爱，失去了爱，失去了神的荣耀，罪人没有义，哎，一个也没有啊。罪人就是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荣耀，罪人也真正失去了为人的勤勉，为人的殷勤啊，为人的殷勤是因为什么呢？事不关己了，你甘居落后了，你那点殷勤只是为了你本能的你的亲属你的血缘啊，你带出的这种应有的勤勉，其他的都无所谓。哦，惰，这个懒惰是这样的，是大面积的，因为原罪以后是带着大面积的杀伤，大面积的一种退化啊，可不是简单的某个人勤勉一点，某个人落后一点，不是这样的。那你说我母亲很勤劳啊，我爸爸很勤劳啊，我的孩子很勤劳等等等等，你那些勤劳实际上都是事因关己，你才勤劳，事不关己，你的勤劳啊。就是极快的收敛，极快的收敛啊，就是辐射很小很小，只是可能啊你的一些邻里啊你关心一下，其他的你不大可能再有这个心思去关心了。所以这才是懒惰的根源啊，懒惰的根源。那么我们看神真正给我们带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啊？是福音。福音带给我们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是彻底的由懒惰变勤勉的一个根本的改变。这个改变反映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一个是接受福音以后，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啊，就出于和平的彼此的关系，强关系，深度关系啊，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哦，我告诉你，这个竭力啊，其实就是啊 ，spiritual， 它的字根就是 spiritual。啊，你看这里边的竭力的意思是什么呢？火热的、快速的、全力以赴的、竭力啊，竭尽全力是这样。这个实际上就是殷勤的，这个跟殷勤同一个字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殷勤啊，是因为有一个神圣的合一，所以带出一个特殊的生命气质，那就是殷勤的火热的气质。第二个来讲呢，啊，保罗说什么呢？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讲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里边就告诉我们，神不仅赐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合一，同时神也把圣爱浇灌下来，让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有一种新的关系。不仅我们认识到这个新的关系，我们还有能力，生命的能力去彼此相爱，这就是圣灵的爱的浇灌。因为有这两个，所以我们的人就变了，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也变了啊，所以我们就带出了根治之方啊。这个根治之方是什么呢？啊，叫做心属圣体，必有牵挂，然后爱人既急，然后懒惰挂了，挂了的意思就是死了的意思。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新生命都属于圣体的，彼此互为肢体的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你对你的生命就必有牵挂，就像你现在对你的儿女对你的配偶有牵挂一样，因为它是你生命的最强的关系。所以你真正进入到神圣的合一，真正领受了圣灵圣爱的浇灌，你怎么样呢？你必然的对你的神圣的属灵的身体的其他的肢体必有牵挂，就跟你牵挂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一样，你一定有牵挂的。一有牵挂怎么样呢？其实爱的本能就出来，爱的本能出来就带出了殷勤。你就开始，你看一个母亲，哎呀，从早忙到晚，为着孩子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她根本不觉得累，因为她有牵挂，因为她的是一种深度的关系啊，有深度的关系，有牵挂，所以她就火热， 啊，他就服侍啊，他就毫无怨言啊，他就积极的进取啊，他就哎呀，总而言之啊，凡是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形容，懒惰你是形容不了的，你是无法用懒惰去形容这时候母亲对孩子的这个心情。所以牵挂原来是勤勉的背后的生命的原因啊，而合为一体又是牵挂的底层的原因。因为合为一体了，所以我们彼此有牵挂了，因为有牵挂了，我们就带出火热，带出服侍了，因为带出火热服侍就带出殷勤了啊。所以爱人即己，什么叫爱人即己呢？爱人就是爱你自己啊，因为都是成为一个身体了嘛，基督为元首了，所以懒惰挂了，懒惰就没有无处藏身，无处遁形，所以他没有办法再藏了，没有办法存在了啊，他没有办法再再狡猾了，他狡猾不了了啊，因为他的根子都没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从一个事不关己的东西变成了就是自己爱别人就爱自己了，所以呢他就变成了很自然的啊，刚才说事不关己，现在事关己了，所以你自然就带出牵挂，带出牵挂就带出殷勤来了，带出服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懒惰就没有借口了，懒惰没有存在的根基了啊，就好像把这个苍蝇打完以后还有怎么样，我把垃圾给除掉了，这苍蝇就没了。所以现在呢，我釜底抽薪，把懒惰的那个根基给端了，那个一锅端，把懒惰的根子病灶，懒惰的病灶我给你消除了啊，最后移植过来的是一个牵挂的病，牵挂的不是病灶了，是牵挂的一种本能。所以你因为有牵挂，你自然有殷勤，有勤勉，你彼此服侍，所以呢常常服侍神就变得，就常常服侍神就是基督的身体，变得完全有可能。所以这才叫做什么呢？叫做殷勤。刚才呢叫懒惰，懒惰的本质，现在叫殷勤的本质，殷勤的本质就给大家。那你说哎呀，无论怎么说我都道理都明白，我还是没有兴趣，还没有负担，没有负担，我告诉你原因，自私，说到底就是自私，就是你跟圣体还没有融合，你还是活在一个自私的小我里边，就是还在一个自我的囚牢里边，自私没有牵挂，所以你对别人的是你没有真实的一种痛彻肺腑的感同身受的感觉，没有牵挂，你没有牵挂你自然不会殷勤，你只能应付，你只能活出一个律法的人生，你绝对活不出一个发自内心的火热的爱的人生。看到了吗？这句话的反义的解就是，当你心还不完全属于圣体的时候，像一种啊，这种像一些人啊，表面上是说啊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他虽然是怎么样也卖定地了，但实际上他，所以他的牵挂只是大家不错有一个关系，但是还没有深度的进入生命的一体化关系，所以还是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他是他的，我家是我家，你家是你家，你还是这样的观念，所以就不大可能有真实的属灵的牵挂，所以呢这个时候不大可能带出一个勤勉的人生，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懒惰，你为你懒惰找的一切属灵的东西都是懒惰的狡猾啊，狡猾的懒惰，懒惰所带出的借口都是狡猾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命题的一个很深的很普遍的一个啊一个价值所在，意义所在，原因所在。所以我们为此我们叫善加培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叫善加培育。你看背景是大雁，当一个大雁你谈不到他的跟从啊，这个勤勉的跟从，也谈不到勤勉的带队啊，所以大雁一旦归队，他就知道我在这角色了，我就要努力的跟从，努力的带领，努力的合一，维护合一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由罪人，由一孤雁进入一个团契，一个生命共同体，你自然就会有殷勤，你就会带出彼此相互牵挂，相互服侍的殷勤，所以我们叫做深植关系，发扬兴趣啊，叫做牵挂生息，然后勤勉地，什么意思？ 生殖关系啊，就是深度的培植、抚育、建立关系啊，建立啊，生殖的意思，这个为什么要殖呢？就是一个有机的关系，生命的关系，一个嫁接的关系，一个橄榄，一个野葡萄枝接到真葡萄树的关系，就是生殖关系，就是实实在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不是搞一些虚的东西啊，叫生殖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有切磋琢磨，可以有彼此的同甘共苦，可以有彼此的相互负责，相互的指正啊，相互的东西。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神的关系，当我们的妈妈学校谈关系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一种深度的关系。你没有深度关系，你就没有领悟力，你没有领悟力，你不可能感觉到别人的疾苦啊，所以你做事说话我行我素，你不大可能在乎别人的这种感情的。所以生殖关系就是这样，生殖关系有三种，一种是你要有属灵的权柄，你要顺服的关系，你要有闺蜜，要有铁丝，要有属灵的伙伴，你们彼此相互敞开，彼此 accountable 负责的东西。第三个，你要有你的提摩太，你要对他负责的关系。所以生殖关系至少有三个层次，三类对象，你只有生殖到这种关系当中，你的生命才能成长。你有你的提摩太，你才有牵挂；你有你的好朋友，你才有对他负责，也让他对你负责。你有上面的人，你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你才能顺服。所以这个别人点拨你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不要想虑太多的东西，你就照办啊，就叫做信而从，从而信。你不要谈太多的借口啊，这个时候因为你还不太懂，别人给你的一些建议你不懂的时候，你不要启动懒惰的狡猾，狡猾的懒惰，这个时候最容易被启动的就是懒惰的狡猾啊，你会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啊，没有感动啊，啊然后没有负担啊，你就用一切属灵的借口做借口，那是不行的。生殖关系，发扬兴趣，发扬兴趣的意思就是兴趣是什么呢？是神先天给你的，为着让你在这个社会生存，为着叫你有朝一日成为神的选民服侍大家，所以你要发扬兴趣，兴趣一出来就带来勤奋，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这个意思，兴趣会让人勤奋。然后接下来你升职关系了，你又有自己服侍别人的一技之长，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有牵挂，因为升职关系进入团契就有牵挂了，牵挂生息啊，就是牵挂滋生出来了啊，苏醒了，牵挂啊，就有了，产生了牵挂，然后怎么样，殷勤必应，所以你就会产生发自内心的一种火热，一种服侍，你就出来了，所以殷勤必应，明白吧？就是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殷勤的人生啊。那么我们最后让大家背诵的经文呢是三节，今天多一点。腓立比书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这里边得着和完全是指什么呢？使命的问题，不是指身份的问题，是指使命的问题。那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使徒，一个真正属灵生命的一个样板，他给我们带出的是一种发自内心心底里边的一种对丰富，对神的荣耀，对神的超越，神的意向呼召使命不懈的看见，不懈的努力，不懈的发现，哇有新的大新的挑战啊！基本上就是那种兴奋的天高任鸟飞，那种兴奋的那种东西所带出的一种不懈的追求，是这样的啊，他是积极的，他是兴奋的，他不是拖泥带水的啊，不是疲惫的，不是抱怨的，哎呀不是什么，他是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兴奋啊，就是可以说是把所有的时间的东西都用上，最后发挥到生命的最大的潜能，把人的生命真正带出极致的一种展现啊，这样的生命气质，这才是真正的圣徒的气质啊。然后接下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常常都是缺食少穿的啊，我们常常都是处于半饥半饱的那种状态。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可能还没有饥渴慕义啊，饥渴慕义的饱足，当然不是指肉体的饱足，是指第二条命、第三条命的饱足。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我常常记住唐崇荣牧师的一句话，他说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是对真理不懈的追求，这叫谦卑。 不是见好就收啊，不是在人面前，哎呀，你好啊，多好啊，我不行啊，哎呀，你比我强啊的，不是这个啊，这个里边有虚伪，可能是虚伪的啊，或者是懒惰的啊。你真正的谦卑啊，就是对神的道不懈的追求啊，那就谦卑，明白吧？所以最后一句呢，就是爱是永不止息。一个是对神的荣耀、神的道旨意的追求，一个是对爱的一种真正的一种渴望充满啊，对爱的一种付出啊，爱这个爱就是对神的创造、神的旨意、神的家里的人啊不懈的一种爱啊，永不止息的爱。这些都给我们看到的是勤勉，勤勉的所有的基础是对真理的渴慕，是对肢体的爱，是对神托付我们天国使命的一种荣耀使命的一种认同和追求。所有这些东西的原因带出一个真正的啊矢志之求，带出的是一个急促之貌，带出的就是一个殷勤啊。殷勤的背后原来有这么多的新生命的东西，有背后原来有福音，原来有人神关系的啊一个完美的恢复。最后呢，触类旁通，触类旁通。那么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怎么去运用呢？啊，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团队、家庭，我们怎么应用？小组、原地怎么应用？这样啊，我要告诉大家，我行我素，无牵无挂，随勤以懒啊，然后忠良难啊，这种人忠良很难的、啊。你就记住啊，一个人我行我素的人。一个无牵无挂，就是无牵无挂，不是说他没有结婚，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甚至结了婚以后，他也像一个单身汉的样子，无牵无挂啊，这个一句话就说了，没有兴趣，然后自己打游戏啊，上网自己玩什么东西，一钻研就十几天，根本就好像是啊，这个目空一切，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桃花源里边的这种东西啊，就是这样，这叫无牵无挂。啊，那么这样的人，他可能在追求打游戏的时候啊，自己玩自己的切磋琢磨的时候很勤奋，他又读书又钻研啊，成为一个有独特记忆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的。但是这种人的勤勉是一种小我的、罪我的、自私自利的勤勉，一种本然的、先天之我的啊、自然之我的一个勤勉，它不是神说的那个勤勉。啊，所以我们叫做随勤以懒啊。这种人表面上他追求的打游戏，废寝忘食三天三夜的在那打游戏，这种人虽然勤奋也是懒惰的，因为他不是神所说的勤勉。神所勤勉是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彼此服侍，这样的。所以忠良难啊，这种人要想让他成为天国的忠良的管家，带出真正的美好的见证服饰，拓展神的国度啊，管理神的产业，然后带出基业长青的东西，同时也去传扬福音，带出啊，带人信主，最后让他们门徒化，这样的一个生命，它是很难的，因为它是一个生活在一个老我的状态当中，只要是事不关己，它就高高挂起。哎，高高挂起，只要事关己，他就表现出一种小人的一种小我的一种勤勉。而真正的神希望看到一种圣体的大我的勤勉啊，看到国度荣耀的勤勉，对他来讲很难很难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自省是两个方面啊，惜财惜力。第二个，尽心竭力。惜财惜力惜时什么意思啊？就是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我的时间不够，精力不够，负担不够，感动不够，我有一些钱，我不愿意有些什么去投入，然后我的力量不够，总是犀利，总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力量投进去有点亏啊，算来算去觉得亏啊，不如我把这个东西睡大觉。啊，玩游戏，在床上啊躺着，什么事儿也不干啊，然后是好过我把这个东西去服侍他 为什么服侍他？有什么值得我服侍的？我为什么服侍？我没有负担吗？我服侍他干什么？哎，吸财吸力，你吸来吸去，吸来吸去，把自己给吸废了啊！所以我们说出力掌力，艺不压身。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吸财吸力，最后你就把自己给废了，废掉了。你自己别人很小的年纪已经是可以承接天国大业了，而你最后你看还是一问三不知，到这种程度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不是因为你的情商，不是因为你的智商，而是因为你没有被神的新生命、神的灵给激活啊！你还处于一种休眠的得救的状态，你没有新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开花结果，而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总是跟着计较，算计来算计去，我的时间、我的力量、我的财产啊、我的财力、我的什么什么的东西，你总是想这些。还有一种人叫尽心竭力，只要是神给的、牧者给的啊、弟兄姊妹负担的、团契的、我们现在拥有的，我就尽心竭力着。你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一会儿让你做这个，你说做这个没负担，我对那个；让你做那个，你要说做那个不行了，要做这个。哎，我们有些人就像打游击一样，你真正抓他，你抓他一下，呲溜的跑那边去了；你再抓一下，呲溜的又跑这边来了。最后结果的就是我不愿意在那边待，我也不愿意在这边待。那你到底想在哪边待呢？到底想就是牧师你放在我哪儿，我就不愿意在那儿待。哎，就变成这样的一种人了啊！你这不是非常难过的事吗？对不对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尽心竭力。你最后你会发现，你只要是这样，两三年就可以变个样子，你的人就不同了。三五年的话，你就有很大的成熟。等到十年以后，你就是一个。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无与伦比的人，有真正有神采的人，有神采的人啊，这就是一个勤勉所带出的，勤奋所带出来的，殷勤所带出来的，你就脱离了懒惰，打碎了懒惰的狡猾，戳穿了懒惰的狡猾。你看那个箭吗？你看那个箭，那箭是什么？唰射过去，就是什么呢？刺透了懒惰的本质，懒惰的狡猾所建立的一切的。一些这种这种盾牌呀 防御攻势都被你的勤勉的箭啊射透了，摧毁了，明白吧？摧毁了。所以勤勉这个词，这个 harat 这个词啊，我告诉大家，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击碎的意思，就是一下子就把你穿透了，给你打碎了。啊，这也是勤勉的意思。打碎的目的就是什么呢？首先先把懒惰给你打碎啊，让你懒惰再也拾不起来了，再也不要给我搞一些狡猾的借口啊，无地容身啊，我们常常说让我无地自容啊，对啊，就是因为你勤勉，你这条利剑啊，这个利剑唰把它穿透了以后，让什么呢？让狡猾叫做。无地自容啊！感谢三位主，我们回应就是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你跟神美好的关系，神所想的，神让你做的，就是他儿子基督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他的国度。你就跟他快跑啊！神做事不会出他的儿子，出他的国度的啊！他的心思意念，然后你带出的勤奋，与神同工。一定是国度的胸怀和见识，一定是大气磅礴的啊，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一个负担啊，这样的人不是奇男子吗？不是奇儿女吗？不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吗？这样的人，你说是不是人见人爱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保守以上的时间，我们思想堕落的本质啊，我们思想堕落的本质所带出来的懒惰的本质，以及懒惰所带出的罪人的种种的借口，这些借口我们统归于懒惰所生出的狡诈，懒惰所生的狡猾，然后我们如何用勤勉这个利剑打碎懒惰，带出真正的勤勉的服侍和你心的服侍啊，时时追求你服侍你的服侍，带出心里真实生命火热的服侍，我们就是带出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很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为此我们要求神特别的能够照顾，能够怜悯，能够开启我们的心墙。 像我们现在还有种种借口的，还有很多懒惰的，还有很多无作为的，还有很多借着属灵的借口，就没有负担，没有感动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做起，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家，你切实的做一点，那么就会带出圣灵给你的很多的进一步的加添恩膏，让你力上加力，让你荣上加荣。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赞美主，阿们。我们的回应的诗歌呀，可能这个我给弄错了，我们回应的诗歌啊叫兴起为耶稣啊，我们稍微改一下。好，我把时间交给西蒙弟兄，兴起为耶稣。
那么我也稍微回应一下，确实这个懒惰看起来好像是跟自己有没有动力，有没有精神，或者说有没有动，就是努力做事情有关。但实际上其实就是今天的经文，包括今天与牧师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爱，如果你心里面并没有用神的那个新心去置换自己的旧心，那么你做的事情哪怕再过其面，其实也是懒惰的，因为你没有跳出自己个人自我这样的一个论语，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还是在就我的身上舒适的环境里，非常没有挑战的环境里面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懒惰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也借着这首兴起为耶稣来做今天的一个回应，同时也作为今天的一个奉献的诗歌。那么同样的，彩虹之家的弟兄姐妹请继续使用网上奉献的方式进行奉献，国内有教会和家事的弟兄姐妹请奉献给您当地的教会家事，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添加傅勇弟兄的微信号进行奉献。如果需要添加傅勇弟兄微信号的话，可以